主啊，我们敬畏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今天我们的存在是在于你，哦，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存在还有意义、有价值，也是在于你。哦，所以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但主因着你的创造，因着拯救，主，我们更要深深对你说，我们渴慕你。哦，我们渴慕更多的亲近你，我们渴慕更深的在你的里面得着你。哦，我们更渴慕的不只在那边等候仰望，我们渴慕是与你面对面，我们渴慕的是靠近你的胸怀，所以我们渴慕的是你是再来的君，荣耀的王。哦，我们的开始以至于我们的永恒都在你的手中，都在你的里面。主啊，就让我们不断的这样的敬拜赞美，从地上敬拜到天上。哦，让不尽的敬拜赞美从这有限的人生敬拜到那永恒的里面。哦，你永远是我们敬拜敬畏的那一位，你永远是我们渴慕的那一位。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再次说，在地上日子，在短暂人生，我们就能够认识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哦，今天我们能够照你所应许的，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你的同行，甚至我们生活一切的所需，你都与我们同工。哦，主啊，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愿主更多的得着我们。哦，更多的完全的得着我们。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照你所应许的，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成为新的了。哦，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不仅圣灵你重生了我们，圣灵啊，求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好像提多书那边所说的，叫我们这个人身心灵都要被改变，都要被更新。哦，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人，哦，荣耀主的人。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这么好的敬拜，还真要感谢主。来，我们来看啊，撒母耳记上啊31章，这是最后一章啊，基本上是讲到扫罗的结束啊。他的王朝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告一个段落。OK， 我们先来啊，把这章我们先读一读哈，31章，撒母耳记上31章啊，1到13节，我们来先来读一遍，我们起来读。非利士人。兵器的人，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人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是非利士人来夺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伏倒在基密坡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把他人召非利士地的士兵。
又将扫罗的军放在亚斯他，
将他的尸身丢
叙利亚比的居民，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骸骨
放
在亚比那里的垂丝柳树下，就近17日。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很明显是分成两段，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扫罗这个整个他包括他的儿子，包括他的将领就都死了。然后这是一到八节，第九节呢就讲到死了以后，扫罗的还有一些余下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怎么去把这个扫罗这个身体拿到这个敌人那边去，然后呢又有些人起来又把这个身体取回来。不过基本上是一到八节是一段，就是讲到扫罗跟他孩子跟他的这个军队都倒下去，就等于说结束了。那第二个就讲到神还在最后的时间呢，虽然就像扫罗所说，他不要被羞辱，生前他不要被羞辱，他自杀，但是身后还是被羞辱，但神不让他的受膏者被羞辱。那我想这经文是很清楚的这个记载这段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太不容易了解。不过我想还是从这段经文有几个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第一个呢，就看到这段经文从头到尾没有讲到神，所以31章没有讲到神。很明显神在这章的里面基本上整个征战，包括最后的这个扫罗跟他的这个他的部下跟他儿子都死亡，基本上神是 keep silent， 神没有讲话，神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没有说讲什么东西你看到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一群人没有神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命运是落在敌人的手中。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我们是说有神，但有没有说是信靠神？我想这是一个，所以呢我常用这个特别讲提醒我自己，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出色的宗教徒，但是不见得有神，真的不见得有神。这个不是我要你怀疑你的信仰，我也不是怀疑神在上的救赎，对我来讲这没什么太深的道理就像耶稣讲很多那个说主啊主啊我奉你名干怎么干，耶稣说我更不认得你。不过有人写本书嘛，一个外他说我们都说耶稣你是耶稣的这个粉丝嘛，感谢主你是耶稣粉丝。不过问题我们更深要问一个，耶稣是你的粉丝吗？你认得耶稣，追的耶稣，但耶稣认得你吗？那这个不是随便讲讲，整本圣经都讲这个事情，从旧约讲到新约。整本圣经讲旧约的时候讲到一个人你可以在宗教守律法啦这个行众的宗教的行为啦，但到最后神还是没有理他了。那没有理他的一个很明显的，你从这个角度就神的对他一个管教，因为神不保守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落在黑暗的权势的底下被攻击。我们不说吗，撒旦好像一个吼叫的事，吞吃。今天我们是没有被吞吃，是因为神保守我们。所以到罗马书讲到任凭就这样子，人以为说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神管不了我，神说 OK 我管不了你，从某个角度也是我管教你，我就任凭你好了。当我们一任凭的时候，我们就落在这个所谓撒旦魔鬼的手中。更多前书那边不讲到有一个人吗就是在教发生的不应该有的这个跟继母的关系，那保罗就说把他赶出去啊。那后面用个很重要的话，很重要，赶出去的时候让他落在撒旦的手中，可能因为他受苦了他就悔改，可能他的身体就是软弱，他灵魂可以得救。所以圣经里面讲那个很久，不是说我只要跟神一点跟世界一点，如果到一个程度我们不悔改的时候，不回转的时候神就说我就放手，一放手那个结局是非常悲惨，是结局非常悲惨。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思想。 那这边用了一个字，第一个就是这个扫罗，这边没有，这段经文没有讲到神，就讲到整个的。那这个可以做一个比较，如果撒母耳记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讲撒母耳没有错，但是那时候最重要一个领袖就是以利这个的祭司。但是当以利离开了神，更包括他孩子离开神的时候，人就发现在进到一个所谓神的，所以我想用这句话，圣经也用到神就咒诅，用咒诅，其实这个咒的意思不是神故意还小气啊故意找我们的麻烦咒诅，从一个角度，神赐福给我们的相对，神收回他的赐福或收回他的 blessing， 相对那个叫咒诅啊，所以 blessing 跟这个 curse 是等于一件事情的两面，如果就在你我身上发生，要呢就我们在神的blessing 里面，要叫神这 curse， 那什么神故意还需要咒诅我们吗？甚至神创造我们，他故意要咒诅我们吗？我常用这个比喻，有看到一些的这个孩子，他比较软弱一点，或有一些什么特别困难身体，你就发现，可能这个妈妈有几个孩子跑来跑去，不过这个妈妈呸，就是付很多的这个注意力在这个软弱的孩子身上。连这个孩子这么软弱，这个妈妈不仅没有厌弃他，而且更加的花功夫在身上，何况我们的神呢？所以神不会这样的所谓的厌弃我们，到神咒诅我们啊，故意的做一个只讨厌我们，看我们不顺眼，只是在他的公义的底下，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头，能够被还。那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惩罚我们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把他的祝福收回来啊。他不需要咒诅我们，他只要把祝福咒回来，从一个角度我们就进到一个被咒诅的光景的里面，一个 condition 的里面。所以我想过这句话，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千万不要跟他还没有信朋友，你们不信耶稣你们就下地狱，神就叫你们下地狱，没有这种事情，神不叫你下地狱。如果你看那个妈妈长个孩子不太对劲，他就把他丢到抽水马桶把他冲走吗？连做妈妈都不会做这种事情，神怎么会把一个人丢在地狱里面？ No， 是整个圣经的观念是说，一个人他有选择是要跟从神还是跟从撒旦魔鬼，如果他定义要跟从撒旦魔鬼，所以撒旦魔鬼去的地方也变成那个跟他人去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观念的。所以我再说每个人的选择，上次我也 提到这个 OK， 撒旦魔鬼不能够百分之百控制你，他只可以影响你，甚至深度的影响你，这个叫做不是叫被鬼附 in a sense 就 demon possessed， 就被 demon 啊，被这个邪灵完全控制，只能够用这个字，这个字是翻不出来，叫做 demonized， 就是这个人被这个邪灵影响，深深的影响，到最后他是做个决定啊。最后如果你还不太同意我这样讲，甚至你都可以拒绝神，你怎么不能够拒绝撒旦魔鬼呢？神在这边教导你带领你，说神我才不要听你，我故意要走我自己的，你我都可以拒绝神，你怎么没有能力拒绝撒旦魔鬼？所以讲了这一大堆以后，基本上我要讲的是在这里，这是人的选择，人选择离开了神的时候，他就从一个被 blessed 一个 condition 里面进到一个 cursed 一个 condition 里面去。人都搞不清楚这个，人只是说我要过我的日子，但我还需要神帮助我，神说没有这种事情，第一个我是圣洁公义的神，更不要忘记我是创造你的神，不是你选择你的路，不是你选择你的看法，你的原则是我定，这个叫命定，没有人可以。我上次我们讲过预知啊预定啊，我们也谈过这个事情，如果你在这个台北啊，这个你坐这边坐235，你一定到新庄的，235不会到火车站，虽然经过西门町有点靠火车站，但从来不近。以前我十几年就天天坐跑来跑去坐公汽车，所以我对这个还有点熟。如果你要去坐火车站，从那边开始，你一定要坐15号才能够坐到火车站的门口。这是命定，这神定的，你不能够改。除非你是开这个客运公司，你也不是，那你怎么能定这东西呢？所以回过头来，这是人的选择。当人选择他走自己的路或走世界的路的时候，神给他机会一次两次，扫罗是典型例，以利也是典型例，他不仅软弱，而且他让孩子软弱，因为他孩子软弱不是一时软弱，是很长久时间以利没有做管理事情，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两个结局很像，因为圣经用了这个字，他们就倒下去了， 所以以利呢一听到这个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回去，所以脖子给打断就死了。这边 exact 用同一个字，这时候在征战当中，当然以利是没有面对面征战，不过一听到仇敌赢的时候他吓到就打回去，他脖子就断了就死。这边是讲了是是扫罗与这个敌人面对征战，最后他是倒在自己的这个武器的里面。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重振经文。我们常喜欢讲一个领袖的他的得胜啊，他的有能力啊，一个领袖的影响力啊，怎么做一个成功领袖。不过其实圣经常常用一个领袖软弱，或者祷告一个软弱的领袖，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不论怎么样，你不可以离开神，离开了神就从被祝福的光景进到一个被咒诅。什么叫离开神？不是你无意的，甚至如果你无意的离开了神，当有人提醒你，当神的灵提醒你，你会悔改的。但是一个人是故意离开神的时候，是他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他选择不走在神当中。虽然撒母耳过来提醒他，他总是给了很多理由，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不要悔改，他只是说在困难当中还是只是希望神帮助他，但是他并没有悔改，这样还招个鬼出来，招个撒母耳出来。你就看见一个人啊，从头到尾他的离开神是他的选择。没有信主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确实他只离开了神。因为从罗马书的角度，一个人啊，他敬拜这位神的时候，他绝对不可以用偶像，因为神的神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不可能用被造事物来当成神来拜。所以从这个角度，保罗 argue 这个人是故意的，是要离开这位真神，不谦不敬啊，那个不把神当作神，他宁愿用个动物，用个昆虫来代表神，这是很糟糕的事情。那但是信主以后还是有选择，所以这些以身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经过了神迹奇事，受这个摩西的洗，一说经过红海，然后在神的供应，到最后他们还是死在旷野。只有一个事情，因为他们不信神，不信靠神。什么？他们不信神，他们都见过神，遇见过神的。那意思说，他们是遇见了神，就是在神迹里面遇见了神，但是他们不见得信靠神。在这年间有机会，不论是自己的服侍，或是在看人家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当然有许多神迹奇事。因为我这次不是我的本领，就在礼拜天说，就是神要印证我们所传的道。不祷告，这经历过神迹奇事，每个人都起来吗？没有。得到疫病的医治医好的人，生意翻转过来的人，他会翻转，哦，他以后完全的爱主吗？没有。所以走这么服侍这30多年，走这么一圈，我真的觉得林恩也好，所谓的纪要派也好，我认为如果靠这些的观念，或者靠这些的一些的重视的一些的方法，我觉得不是出路。以前我在这个纪要派待了这么久，哦，林恩是出路，我发现林恩的跌倒不见得比这个的福音派的少，而且跌得更厉害。因为他们认为，你看我就是这样软弱，偷偷软弱，你看我还是有神迹奇事，所以神允许我做错的事情。我听到有些的人是这样说，甚至用这理由说，因为我太累了，因为我太忙，因为我心中压力太大，所以我可以做一些神也让我这样的，因为我还是有神迹奇事。你要问一个问题，问问这个你在最终2年的这个传道人或者这个弟兄，还有这么多神迹奇事？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个答案，答案是在这里。因为这个人还讲神的道，所以神要 honor 他的道，神不仅 honor 这个传道人，神看这个传道人就败坏。其实一模一样，神 honor 以利的这个职分，但是神已经离开了以利；神 honor 扫罗的这个职分，但神已经离开了；神 honor 参孙的那个职分做士师，但神已经离开了参孙。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追求当中，绝对我们需要有神的恩膏叫能力来服侍主，但不要把这恩膏看成为是绝对。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的生命。怪不得保罗更多前书啊，12、13、14讲到恩赐，13、10都讲恩赐，13章讲什么？讲爱。你需要有个爱的生命，才能够用这么大的叫做神的恩赐，叫做力量。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方面我们这个要了解，千万不要在服事当中热心的里面以为神还与你同在，以为你错的神不会为在将功赎罪，没有这种事情。神给只是给我给你多一次的机会，多一次到最后神说够了够了啊，我就离开你。神离开你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下个大雷把你打死，他只要离开就好。一离开以后我们就进到黑暗的权势的攻击辖制的里面。所以对我来讲，神的同在不是说我有没有能力服侍，神同在不是说我生活平不平安，如果没有神太重要，我一定会陷在黑暗的权势的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圣洁是 must。 换一个祷告，你追求圣洁是神的同在给你带出圣洁的结果，这是罗马书第六七八章所讲，圣灵在里面让你可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OK， 这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千万不要在成功得意好像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就觉得哦没有问题，甚至软弱一点也没有问题。你看如果真软弱神在意的话早就应该管教我处罚我。 No no， 神说给你一次机会两次给提醒提醒，到最后神在做一件事情，他不一定要真打个雷我再说了，也不一定要让你生个怪病，他只是说我就放手，那撒旦要怎么攻击你就攻击你们。哦，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说那怎么办呢，你要神怎么管教你？所以大卫讲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他不要落在撒旦的手中。 OK， 这是第一点，我想这方面可以谈。第二个是什么？我相信对这个第三点我再稍微的提提，神把在我们一生当中神真是有很好的计划，可能每个人计划不一样，可能一个计划就是做先知，一个计划做祭司。当然扫罗也好大卫，他计划神给他计划就是要成为让他成为一个君王，或是约瑟他成为一个宰相，但不管怎么样神有个计划。当神有个计划在你身上的时候，神的恩高是一件事情。其实我在有点这样重复讲这个所谓的神，只要你走在神的计划当中，神就会为你四周做安排，然后安排你学习的机会，安排在四周给你预备你需要的所谓的资源安排。你看看呢，扫罗这时候神为他预备的，基本上这边讲三个儿子，基本上四个儿子，如果你看到十四章的时候中间有个儿子讲的名字跟这边那边所列的三个跟这边列的有一个不太一样，那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扫罗还有第四个儿子会被提出来再讲，所以扫罗基本有四个儿子。但不管怎么样这三个都是很忠心的，包括约拿单在内。他的将领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帮他拿兵器的是非常忠心，然后后面还有一群的勇士勇的这个扫罗也是很忠心。我意思是说当你在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的时候，神就为你预备这么一群忠心的，意思说资源在那里，这是人力，我觉得人力比财力这个人才啊比这个钱财更加重要，因为这群。所以如果你走在神的旨意，第一个你要 look around 看看你四周的人，你的部下，你的包括你的老板，包括你的同事，这件事成为你的帮助呢还是成为你的拦阻？当然会有，但有些的拦阻你要把它分辨一下，这些拦阻不见得他是故意跟你作对，只是他看法跟你不一样，你怎么造就他？所以呢我还是回来正面的说，在你四周神就信这帮人来帮助你。有一次我这次不是第一次，好几次我听到甚至有人告诉我，有传道告诉我，牧师他单独的告诉我他很苦，我说苦什么？因为教会的这个领袖不支持他，最后他苦到个程度甚至产生毒来的时候，是不是神要用哪一个的执事用哪一个的长老要来害死我？他真的用这句话，我心中的悲哀是在这里，我痛苦也在这里。这个是你的神放在你旁边的同工，你怎么会把他看成一个这么大的仇敌，好像扫罗看大卫一样？怎么会说神呢？是不是用这些人用这个人来害死我有时候我们这个心中那个里面的那个，为什么说一定要对付？其实你做船长做三十年，三十年，如果里面这怪不得大卫讲说求你鉴察我的心，看君还有什么不洁净的没有？我们真会这样子， 所以呢，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两个事情：这个的传道人还没有破碎，还没有被对付，体内里面是很深；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可能他根本不是进到这个团队里面的。他，你看，我们有两个感觉：一个，你们是跟我一起来做的，或者我带着你们一起来做。我心中有两个想法：一个想，你们这些人都不是好用，都不是能够自主。不捣怪，你们这群人是好用，但是找了一个错的领袖。你可以听懂我讲这句话吗？我看你们这群人真是个很泄气。不过你们凑在一起看我这个领袖也很泄气，那到谁对谁错很难讲。第一个，我要从我做带头的这个领袖来反省，为什么神把这个人放在当中？哦，这个人又支持我，又努力的支持我，又有才干支持我。哦，感谢主。那这个人呢，他很支持我，他有才干，但是他跟我的想法常常不一样，总要跟我讨论讨论，甚至辩论辩论。那有些呢也没才干，也不怎么样。那我就在说，这个队是怎么组织起来？哦，原来神给我一个机会。我很喜欢用这个主耶稣，你不要忘记，他传福音的时候是一大群人，甚至五饼二鱼很多人认识。还有呢，他真正带几个人呢？12个人。不过12个人呢，还有3个人是最贴心的。我常用这个来看我四周的人。神把这人放在我的旁边，如果我是被认为这时候是一个领导、一个领袖的话，我要知道怎么面对这三群人。第一个就是一般的人，他们的不成熟、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神的信义，这就是本来我应该带领他们，让他们更多的进到神的心德里面，甚至软弱的，甚至里面有缺陷，我怎么样去提醒他？但一般用一般的教导，但是第二个12个门徒，我就比较要直接跟他讲一些事情，你这样做是不对，你这样做是不对，你要调整。我的老牧师啊，他真的会做什么来教我？他把我叫在一边，永亮，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跟那个伯母这样讲这些话是吗？那时候我刚出来，还不是传道人，我只是一个执事而已。他永亮这样做是不对。他也告诉我讲说，忠心是什么？不要坐在人的面前，忠心是坐在人家看不见。忠心不是要做完以后跟人家说，哦，这个椅子我擦得多干净。他最喜欢用王明道牧师说，王明道牧师看哪一根钟，原来那个人呢擦完以后，他发现那个人还把这个椅子的底下也擦一擦的，他不是只擦椅子的外面。你看这些东西对我很有帮助，很有帮助。今天没给人家看，他做完他怕人家不知道他怎么，他做些什么，很重要。然后你看，你做什么，他马上跟你说，没有了，我是不行的了。那不行就不要吭气嘛，不行了又吭气半天，说怕人家不知道你不做，那你这很矛盾。OK， 这是一做门徒，但是还有几个贴近他心的人，他会跟他讲一些属天的奥秘，包括带着山在到山上见过有个登山变相，有没有看过这个？在我看来，除了摩西以外，大概还有差哪一个我就不太晓得。一个人在地上能够看到主耶稣是神的那个的本相，我们有几个人？今天在整个圣经记载，包括亚伯拉罕看，都是神道成肉身。所以有3个是使者跑到这个亚伯拉罕面前，解经家告诉我们，中间有2个是天使，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OK， 这我要解经的话，我要花蛮多功夫跟你们解释。不过我要说在这里，他真能够进到奥秘的事，所以真的听到耶稣说。我这个所谓的被教要受苦的受难的时间到了，你要知道受难的时间被教，就是说这个所谓牺牲啊钉十字架时间到，那个字在原来文字是出埃及记的意思 Exodus， 他不是说我钉十字架我倒了我完了这一生啊就没有苦悲悲哀，然后讲一个极大盼望。什么叫出埃及？不是从死进到，不是从生进到死。如果人走了，我们走，耶稣走的时候就钉十字架，是从生进到死。不对耶稣来讲，走离开这个世界，从死进到生呢，是从埃及进到这个永恒里面的。这是奥秘，保罗这是奥秘。所以有三群人，所以有些本来就是闲杂人，或者有些灵命啊，还是很幼稚，或者还没信主，或者他就是信主，一些有别的目的，只是想要发财啊，只是要这个要那个，是有这种人，也不要把他弃绝，因为就是这样的人。那你要知道怎么去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理。 那第二个，有些的门徒，就这么多十二个当中，有些你将来要把整个的工作要交给他，整个国度推展，蛮多人，你怎么样带领他们？那第三个很重要，还有一些是能够深深的知道奥秘的，就知道你心意的，啊，这群人。OK， 回到这边地方，所以呢，你看到扫罗在他四周这么年日走过来，他的选择真的不对，他的决定对这个，刚我是讲他都跟神，现在我说他跟人，他把最好的大卫把他赶走，他把这些好的孩子，包括约拿这样子在内，他甚至要逼迫这个约拿，你如果你再跟大卫混在一起，我怎么杀大卫，我也把你杀了。我有一次周牧师讲一篇道，他讲我不太记得，不太用这句话，神把一副好牌放在手中，他把它全都打烂，啊，这我觉得是一个蛮真的蛮深奥的事情，把烂的牌打赢的，这把赢，我觉得这是一个奥秘。如果手上都是好牌，能够打坏的话，我也认为是一个奥秘。其实你什么都不做，你躺在这边就已经赢了嘛，对不对？你怎么会把一个好的牌把它打成烂呢？没有别的，又跟前面有关，他不走在神的心的当中，神把一副好牌放在他手中，神把一个计划放在手中，神把一个安排，他的程序，他的时间表都放在手中啊。然后他不肯接受神的带领，所以我讲的 providence 叫做神的旨意，最少包括从这四个角度你要来看的。神，那你说神的旨意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知道神在这样的计划什么，然后在每天每个季节每个年岁当他的安排什么，哦， 30 岁是怎么一个安排，4岁怎么安排，在台湾是一个安排，在美国是一个安排，以后在非洲是一个安排，他有他的安排，有他的时间表。那这些东西中间你就很需要圣灵的带领，特别神的时间你非要需要有圣灵感动带领，否则你还不知道时间在哪里，那最后你就走上去，神有预备。所以就带出另外很重要，其实这个的所谓帮他带兵器的这个的人，这个少年人，他知道他到现在还是认为扫罗是受膏者，他不能够伤这个扫罗。其实不要忘记，大卫也做过扫罗的带兵器的人，所以大卫知道他不能够伤这个，他知道这些的人都他忠心，甚至致死忠心，儿子死了，将领死了，最后这个帮他带兵器的也死了。既然这个帮他拿兵器，基本上这个人贴身的保镖，可以这样的说，如果我是保镖，我是你的保镖，你死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一定要跟他死，因为意思说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保得住。所以这个死者，这个做这个拿兵器也是，我一说大这个扫罗旁边一生走过来，连最后死的时候都有这么好的同伴或是帮手，但是他一生把这么好的牌给打坏。做一个领袖不要只顾顾成功，一个领袖你是看见，所以有人说呢，最成功的领袖是什么，这是 Rick Joyner 说的，最成功的领袖不是他很大的这个事业，他的事工，不是很多的人，不是很大的教堂，不是很多的预算，他说最成功的一个领袖是带出很多的领袖来。然后他认为最成功的领袖是能够带出一个五重知识来，这是他讲这句话，那这是4年前我跟他讲的话。最成功的领袖是带出许多的领袖来，不是因为你的事业做大，等到有一天火人倒了，就是倒了，不没有倒就你退休了，突然发现整个事工就不见，然后带出许多领袖来。而且他认为最成功的就是五重知识这个团队，带出五重知识这样一个团队来。那我感谢主在这方面给我有机会来操练，给我有机会来学习。那最后一个，虽然扫罗这时候变成这个样，不过他最后还是会有一个观念，他说我死的时候我不要死在敌人的手中，我不要被敌人羞辱，我是神所拣选，我要死得有尊严，我要死的。所以他做一件事情很可惜，从圣经角度人不可以自杀的，这个在一个观念，但是他确实自杀， 不起码好，这个自杀这样的处理自己生命，起码避免一个更坏的事情，叫做什么？被仇敌羞辱，起码他生前不被仇敌羞辱。其实跟好几个人一样，参孙就典型的例子，他最后还是死，最后从某角度是自杀死的。不过最后时候他恢复力量的时候，把这个殿里面呢、啊、这个柱子啊把它拉掉，所以整个垮下，所以敌人跟他一起死。我要说出来这里，如果一个的领袖或是一个人呢、啊，像不像当一生神给我们机会计划的人没有走没有这个走到一个人发现我们走不上，或者说我们不要走上去，甚至我们离开了神的心意。当然我觉得就像我们谈了好几次，如果虽然扫罗不是神的最的拣选，大卫才是，但如果是扫罗还成神允许他做王，神一定会帮助他成为一个王，而且是一个若他愿意做一个合乎神心的王，他一定成为一个好王，而且更重要，他一定可以按照神给他的时间做完他的事情，给他足够的生命力量做完他该做王子。但是相对的，如果神说一次两次到最后你做越做越离开神，越做着整个百姓越离开神，神一定要做个处理。所以神呢就说我结束，这时候就结束。我常这样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我很少这样跟他。如果你要为我祷告，祷告两件事情。第一个，求主帮助我，就是能够服侍的时候按照神的心服侍，把教会带。第二个，我的祷告，坦白说是很小气，不要再当过。我知道这，我找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做一个研究，为什么教会增长这么厉害？每个人在这个讲台完之后，哦，牧师你怎么样？你在治理教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还没有被圣灵更新，那六年的服侍。其实每一样人都是为我自己，对教会弟兄姊妹，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孩子，所以我知道就属灵很谦卑了，你们绝对看不到我里面的黑暗，不神光照你的黑暗。所以我那天真知道神啊，你让我用，所以如果资源跟我去走到心脏，我会残忍，我会连累他，使他，我不能够连累你们，我不能够带着你们连累整个教会，我不能够带着你们整个教会一起走在神心的以外。我相信这是神最后在起码生前没有落在仇敌的手中被羞辱，我不愿意，我不能，我绝对避免。我还说所谓做教会的牧师啊领袖的时候，然后在软弱当中以至于我进到羞辱的里面，我不喜欢这种事情，真的。所以我常做两件事情，我不跟你们提过，神啊把我带到一个环境，新的环境，我一定祷告不要让我带到一个宗教俱乐部，大家都是只是嘻嘻哈哈吃喝玩乐，我不做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把这样的事工从我手中挪去，不祷告我进到一个教会做一段时间，把人都带到我这边来，然后我想做什么就我想，而且慢慢不再走在神心中的时候，神啊求你把我这个人，我相信我想讲的，我希望不是唱高调，在这个理念造就几十年，我很可以包容，一说我很可以接受，这无所谓。但有只有绝对一件事情，神为重要，神看为不重要，你就不要去争，不要去抢，这没什么好吵。所以当我们这样往前走的时候，先不要说我们能够为神做多么 多大的事情，起码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能够站立的，我们不仅从一个领袖他的成功可以学习很多功课，坦白说我们可以从一个领袖的他的软弱失败，包括他的结局，我们也可以学一些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需要有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可以光照我们，对错再来。我们需要神的灵，因为神的灵可以给我们有力量，不知不觉主在显出主的荣耀来。不是我们做什么，是我们这个人本身是否能够被主得着。破碎是必须的，破碎的当中被神的灵的充满也是必须的，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求主来恩待我，可以再次跟着主啊，就不断用的话语来光照我，求圣灵不断来更新来改变我，让我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在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献上上所成就这一切工作，愿主帮助我，好像我能够走在心了，愿主帮助我，让我不断的经的跟着能够走在那里面。哦，在跟随当中，主啊，就让我不知不觉被你来改变，被你来得着。 哦，我的主，我神，仰望的等候在面前，把我自己，把我的弟兄姊妹，把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哦，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哦，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向前，带领的教会向前。感谢你，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哦，再见，我们所思想里面有些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祷告。